佛教小故事，人生大智慧。白象吞铁丸。今天讲一个《咸鱼经》中的故事。昔日，佛陀在舍卫国祇树几孤独园时，来自各方的国王、臣民及四众弟子，前后围绕着世尊恭敬供养。然而，大众之中仍有人心存疑惑，暗自思维：世尊当初究竟是凭借什么因缘，发起无上菩提心，最终修行成佛，从而广泛利益无量众生的呢？我们也应当发心成佛，安乐一切有情。尊者阿难察觉到了众人心中所想，便从座位上起身，端整衣冠，走上前，恭敬地对佛陀说：世尊，如今在座大众皆有疑惑，不知世尊过去世是因何机缘发起大道心的，祈愿世尊为大众开示，广利一切众生。佛陀对阿难说：善哉，善哉，你所问之事对众生大有益处，你们当专心谛听，善加思维，我来为大众说明。话音刚落，法会现场顿时寂静无声，就连风声、水声乃至百鸟走兽皆屏息静默，大众与天龙鬼神皆怀着崇敬喜悦之心，目不转睛地仰望佛陀。佛陀娓娓道来：在过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前，阎浮提有一位大国王，名叫大光明王，他福德深厚，聪明睿智，英勇果敢，具足了一切转轮圣王的德相。当时有一邻国与其交好，只要邻国有所匮乏，大光明王便随时赠予，而邻国若得珍宝，也常奉献给大光明王。一日，邻国国王在深山中猎得两头小象，长得端正淑妙，通体雪白，光洁宛如琉璃，极其讨人喜爱。国王满心欢喜，心想：我应当将它赠与大光明王，便命人以金银等世间罕见的珍宝将其中一头白象装饰一番，派使者送去。大光明王见到这头白象，心中大喜，便对象师散蛇说：这头象交由你来驯服，务必用心照料调教。散蛇奉命后，不久便将白象调教得极为温顺。他为白象披上华丽的璎珞宝饰，前去禀报大光明王。白象已经调教妥当，恳请大王前往试骑。大光明王听闻，欢喜万分，立刻命人鸡鸣金鼓，召集文武百官，一同观看试象。众人集结后，大光明王跨上象背，犹如旭日东升，光耀山川，气象万千。大光明王乘着兴致，与群臣百姓出城游玩。眼看即将抵达试象场，白象的气力越发雄健。突然，他看见远处莲花池内，有一群母象正在吃着莲藕，顿时欲心大起，发狂般地朝象群狂奔而去，一路冲进了深山老林，怎么也停不下来。狂奔之中，大光明王的王冠与朝服皆被树枝扯落，身体被划破，鲜血染红了头发。大光明王头晕目眩，心想今日必死无疑，恐惧地问象师：我还有办法保全性命吗？ 散蛇急忙大喊，大王若能抓住林中的树枝，便可脱险。大光明王听罢，死死抓住头顶的一根粗枝，身子悬在树上，任凭狂象继续向前奔去。大光明王从树上下来，跌坐在地，看着自己衣衫褴褛，遍体鳞伤，心中又惊又怒。他步履蹒跚地走出树林，身边连一个侍从也没有。刚才随后赶来同样攀树脱险的象狮散蛇，见大王愁苦地坐在地上，赶紧上前叩头谢罪，恳请大王不要太过忧虑苦恼，这头象发情狂奔，等它的欲火平息，自然会厌恶荒野的枯草与浊水，怀念起宫中清凉甘美的饮食，到时它自己就会回来的。大光明王冷冷地对象师说，我现在已经不想理会你和那头象了，因为那头畜生我险些丢了性命。此时沿路追寻而来的群臣终于找到了大王，大家见大王受此劫难，无不忧心忡忡，连忙安排另一头象护送大王回城。而那头狂象在荒野中啃食着枯草，饮着浑浊的脏水，情欲之心渐渐平息。这时他果然想起了王宫中干净美味的饮食，便如疾风般奔跑回了王宫。相师见白象归来，立刻禀报，启奏大王，先前走失的白象已经回来了，请大王移步观看。大王怒道，我不需要你，也不需要那头象。散蛇再三恳求，大王不需要我们没关系，但恳请大王亲自看看我调教白象的方法。大光明王这才命人在平坦处设置御座，观看象师调象。国内百姓听说象师要为大王表演调象之法，纷纷云集围观。大光明王在群臣簇拥下不出皇宫，升座观看。只见象师散蛇将白象牵至大众之前，命铁匠打造了七枚铁丸，放入火中烧得通红。象师心想，白象若吞下这炽热的铁丸，必死无疑，大王见状必定会心生悔意。于是他对大王说，这头白象是世间罕见的至宝，只有转轮圣王才配拥有，如今他仅犯了点小过失，大王实在不应当舍弃他。大光明王说，如果象还没调教好，你就不该让我骑他，若你所谓的调象就是如此，那我现在既不需要你，也不需要这头象。象师叹道，大王不需要我可以，但不留着这头象实在太可惜了。大光明王勃然大怒，起身便要拂袖而去。这时散蛇流着眼泪对白象说，你必须吞下这些烧红的铁丸，如果你不吞，我就用铁钩凿裂你的脑袋。白象听懂了他的意思，心中悲哀地思量，我宁可吞下铁丸被烧死，也无法忍受被铁钩活活凿碎脑袋的痛苦。于是白象屈膝面向大光明王跪下，眼泪汪汪，祈求大王能开恩救他。然而大王余怒未消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便扭过头去。散蛇厉声喝道，你为何还不吞食铁丸？白象环顾四周，知道大众之中已无人能救他性命， 便用鼻子卷起一颗烧红的铁丸放入了口中。高温的铁丸瞬间将他的肠胃烧焦烂穿，直堕于地。铁丸落地时依然通红炽热，而白象已痛苦倒地，气绝身亡。在场众人见此惨状，无不悲痛落泪。大光明王见状，震惊愕然，懊悔不已，立刻召问散蛇：你把象调教得如此顺从，甚至甘愿吞火赴死，为什么在树林里却无法控制它呢？当时静居天人知道大光明王发起无上菩提心的机缘已到，便暗中施展神力，令象师回答：大王，我只能调服白象的身体，却无法调服他的心啊。大王又问：这世间难道有人既能调服身体又能调服内心吗？象师恭敬地回答：唯有如来佛世尊，既能调身又能调心。大光明王一听到佛的名号，顿时心生敬畏，毛骨悚然，连忙追问：你所说的佛具备什么样的心性？散蛇答道：佛世尊具备两种心性，一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二是无缘大慈的大悲。他勤修六度万恨，功德与智慧皆已具足，因此号称为佛。他不仅能调伏自心，更能调伏一切众生之心。大光明王听闻此言，豁然大悟，满心欢喜地跃身而起，直奔皇宫。他以香汤沐浴，换上洁净的新衣，登上高阁，向四方虔诚礼拜，对一切受苦众生升起了极大的慈悲心。他焚香发下宏愿：愿我将所有功德皆回向于无上佛道，愿我成佛之后不仅调伏自身，更要调伏一切众生的烦恼之心，哪怕是为了一位众生，只要对他有益，即使要我进入阿鼻地狱受苦一劫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生生世世绝不舍弃这菩提之心。大光明王誓愿刚落，三千大千世界顿时产生六种震动，山川大海随之起伏，虚空之中自然响起美妙的梵乐，无数天神降临，奏乐赞叹菩萨的殊胜发心，并说道：大王，如您今日所发之愿，成佛之日已然不远，愿您得到成佛之后务必来度化我等。佛陀告诉在座的比丘们：你们可知那时吞下铁丸的白象是谁吗？就是现在的难陀。那位象师就是现在的舍利佛，而大光明王正是我的前身。我在那时见到白象，虽然身体被调教得如此温顺，却依然控制不住内心的烦恼，这才深感震撼，从而出发菩提心，始至求取无上佛道。与会大众听闻世尊往昔发心的艰辛历程，有的证得阿罗汉果，有的发起了大道心，有的决定出家修行，大家无不欢喜踊跃，顶戴奉行。师父说，佛讲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入生死，故云生死根本，欲为第一，淫欲断了，轮回就断了，真正能超越三界。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做众生， 是出世间所有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。我们人这个身体也是许许多多的缘聚会起来而生，佛把它归纳为四大五蕴。四大是讲物质，五蕴除了色受想行识是精神的一部分。四大要不调，人的身体就要生病。如果五蕴不调，人的精神心理就不正常。由此可知，众缘和合最着重在于调和。我们凡夫不晓得调和身心，所以一切毛病都生了。能够调和身心，身体就健康，心理健康，身体健康，疾病就少了。真正懂得调和的人可以不生病，用戒、定、慧这三个方法。戒律调身，定是调心，慧是身心俱调，这是佛首先要教给我们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一生都是毛病，要想学佛便不能入门。以戒调身，以定调心，把我们调和成为一个法器，破除欲望，身心洁净。我们身心调伏，这才有资格接受佛法。贪嗔痴慢疑，这是毒药，我们必须从心里面把毒药洗干净，然后才能接受如来醍醐甘露大法。